主啊，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主啊，因着你爱我们，我们愿意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啊，一个摆上的心，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装备，接受你的造就，更接受你的塑造。主啊，好让我们能够一生来侍奉你，能够做你的出口。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这堂课，让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你的仆人这些圣贤，他们如何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的话语，做你的出口。主啊，你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真的需要真理的圣灵，你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来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圣经犹大书第，我们看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啊，不要问我第几章哈。犹大书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那么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有各种的教导，各种的说法，甚至各种的异端。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真道上，我们竭力争辩，竭力的来保守这个纯正的信仰。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那个 volume 调小一点点，有回音，就是我们要了解过去2000年来啊，神的仆人他们领受神的光照，把神的话语，把神的真理，他们如何的去讲解的更清楚更明白。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有各样的异端，各样的错误如何被否定啊，那么整个的过程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看到整个的真理的道统在哪里啊？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神的仆人，无论是奥古斯丁、俄里根啊、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神话语的领受跟讲解。所以我们有这堂课叫历史神学，那么重点也在放在改教的时期，所以我们也会花了大概1/3的时间特别来思想这个改教神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啊。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主题究竟什么叫历史神学，或者说更简单的，我们先思想什么叫神学。很多人一看到神学就马上定义什么叫神学，用文字的转变，神学就是什么学神啊。真的假如我们学神学最终的目标不能够学神像神，然后我们学了一大大套的理论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但是这样的定义还是有 echo 啊，我们下可以等一下要调一下整个音响，把它，我们这里是少了一个音箱，在那边，那哪一个音箱有 echo， 或者把这个音箱调方向，不要对着我，对那个墙边啊，对墙边，对对，好，可能好一点，好，谢谢啊 Peter。 对，那么假如我们定义神学是学神，这个基本上指出神学的目标不能够完全定义什么是神学，只能说最多对了一半。究竟什么叫神学，更准确的定义什么叫神学，我们知道神学英文是什么 Theology。 你发现 theo 这个字，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学希腊文的，第一个 theo 就是代表什么？神 God theos。 logy 呢，我们说有 biology 啊 psychology。 logy 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也是从希腊文来的，记得这个字吗？ logos 就是道，道理、真理、知识。所以我们说学生物学 biology， 什么叫生物学？就是学什么有关生物的知识。好，那么同样的神学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神的知识真理，或者有关神的知识跟真理，叫 theology。 所以这个神学就包括我们认识神的什么最重要，他的属性啊。我们的神不像偶像，我们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要从圣经里面去学习知道神的属性。还有呢，这个 theology 有关神的真理跟知识，第一就是他的属性。还有呢，还有这个 theology 应该还包括些什么？或者说神学的学习的那个知识的那个的来源，当然是圣经，这是最高的一个权威。那在圣经里面或者透过神学里面，除了我们认识神的属性，还有学到什么啊？神的作为，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神的法则，啊，教牧师说神的法则，还有神做事的法则，很好。还有学到什么？这个神学应该包括些什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但是最重要的，包括整个神学的中心，其实是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啊。从神的创造人类，就产生所谓的人论 doctrine of man， 人的堕落啊，人的属性啊，然后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旧约到新约，神透过很多的预表啊，像方舟啊，像这个献祭的这个圣所啊等等，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救赎的成就在新约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神救赎的救赎者的 redeemer。 所以神学基本上一定要有这几方面：神的属性、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啊，神整个永恒的预旨计划 the eternal plan of his creation and redemption啊，他对教会的旨意啊，那么对圣徒的旨意，如何的生活，如何的侍奉，如何的敬拜啊。所以神学是以神作中心，以神作中心啊。那么我们要问，究竟什么叫历史神学啊？那我们要了解历史神学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另外两个 discipline， 就是究竟什么叫系统神学啊。我们上学期有讲了系统神学，我们当中修了系统神学的有哪几位举手一下啊？也有好几位上了系统神学。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系统神学，也要了解什么叫圣经神学。然后当我们了解这两个神学的 discipline，我们就会更深的了解什么叫历史神学。否则你就觉得，诶，有系统神学又有圣经神学，为什么还要跑个历史神学啊？究竟什么叫系统神学啊？我们第一步先要了解什么叫系统神学。所以在讲义里面提到何为系统神学，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定义。好，我们一同来看看到吗？在历史神学的这个结业，看到吗？ 都拿到讲义吗？啊，所有选修课应该同学都应该拿到讲义的。啊，没有的话，我们 share 两个人 share 一下啊。好 ，OK。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定义。好，我们一同来读。不单是以系统主题综论整本圣经的真理，如创造论、人论、神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等，更是以某一神学的前提主题 theme 或者哲学思想观点角度 perspective 检视并贯穿整本圣经各项真理，协调各真理，解决一些表面的矛盾，带出一整体和谐的圣经真理系统，啊，这是系统神学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啊，那么特别你注意，无论是哪一个的宗派或者哪一个神学家，他所写的系统神学一定有一个神学的前提，啊，或者一定有一个中心的一个的角度。啊，譬如说你看马丁路德所写的神学的资料，他所写的大部分差不多所有的神学资料，他一定呢以十架神学做中心主题。我们当中多少有修过这个福音神学的，福音神学的啊，也有大概七八位啊，所以你就知道路德的神学基本上以十架做中心，他所讲论的或者说他所看的所有的资料，他一定要找到十字架，无论在旧约的解释、旧约的经卷、任何的神学，他都以十字架为中心，以救恩为中心，以因信称义为中心。所以他早期的时候他最不喜欢新约的雅各书，为什么？甚至他觉得雅各书可能不是正典的一部分，不晓得是怎么混到圣经里面去的。为什么他那么的不喜欢雅各书 James Book of James？ 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没有讲到救恩，都是讲什么行为，他最怕这个东西啊。但是后来马丁路德晚期的时候，他肯定雅各书的价值，因为他发现单单高举恩典、高举因信称义，不注重行为，整个的路德会里面的信徒呢都没有道德生活的见证。所以到他晚期的时候，他发现行为还是很重要的啊，还是要教导雅各书啊。所以整个马丁路德他的整个的神学思想就好像一颗叶子一样，他是以十字架贯穿每一个的神学思想，他的神学前提以十字架神学为主流。那当你看加尔文的系统神学，你发现加尔文他是第二代的改教家，他的整个的神学的前提或者主题重点放在哪里？高举什么啊？高举神的主权，还有呢，神的拣选、神的荣耀、神的预定，得救是本乎恩赐，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免得有人自夸啊。他强的人全然败坏，人自己没有任何的属灵的能力，靠着自己去认识基督，除非是因着神的拣选、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若不是父吸引人的话，没有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完全高举神的荣耀、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所以他整个的神学系统呢，都是以这个来贯穿。假如你画一个 prison 的话，他高举神啊，整个的他的系统神学下面不同的主题思想，整个都是透过所有的这些讲论来衬托出、高举出 the glory of God 神的荣耀、神的怜悯、 神的主权，神的智慧，神的 eternal plan， 神的永恒的计划，啊，用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啊，来贯穿他整个的系统，无论他的神论、人论、救恩论、末世论，每一个的论点都要以这个神学主题呢，神的主权跟神的智慧、神的计划要配合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系统神学呢，当然在所有神的仆人当中会有一些系统呢比较接近圣经，但是总是当人看这些系统呢，人常常都会偏差的啊。譬如说我们看加尔文的神学系统，不同人的神学的系统呢可以说分两类，或许第一个图把它画反过来，这个是整本的圣经，啊，整本圣经的真理。人的系统往往呢方方正正，人的系统或者系统神学会有某些的圣经真理呢被 left out， 不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去注意或是讨论，因为它又很完整，有些它不能解释的经文它就不讲，就放在外面啊。所以假如我们刚才讲到改革中的神学系统，或者马丁路德这个加尔文的神学系统高举这个神的这个主权、拣选跟预定，很容易就忽略了什么，可能就忽略了这个什么人的努力，人努力去传福音，啊，人的自由意志，啊，很容易会有这样分裂。当然在加尔文当初他的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容易他的跟随的人慢慢太过高举神的主权，就会把圣经里面某些关乎人的努力和自由意志的经文呢就 left out，啊，那同样加尔文的神学系统或者加尔文的神学太过高举圣经的启示权威，唯一的启示权威，但我们都承认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默示，但是对加尔文来说，为了对抗天主教讲到这个教王的这个谕令的权威啊，还有教天主教除了圣经之外他们的教王的谕令同样是有启示的权威，啊，所以你要听教王的，啊，教王所讲的所领受也是跟圣经同等的，啊，有这种权威的。那么为了对抗天主教，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就强调唯有圣经有启示末世的权威，因着他们太过高举唯一的启示来源，他们就否定所有圣灵超自然的恩赐。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圣灵跟我说啊，我看异象，我说领受方言、犯方言，他们都不接受这种 direct revelation 啊，因为高举圣经的唯一的启示权威，都把这些神别的管道启示啊，圣灵的恩赐、异象啊、异梦啊、方言啊、犯方言，就完全什么就打掉。所以你就发现，假如这个 Reform Theology 的系统，加尔文的神学系统，就会把一些什么圣灵的恩赐、这些真理，就会忽略在外面，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啊。那同样，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他高举神的恩典，高举这个十字架、因信称义，我们将来会读他的一些的教导，你都发现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很容易就忽略了些什么呢？会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成圣的真理，啊啊，不得救了就好像一切都是成全了，啊， 已经得永生了，得罪赦免了，就好像我们就是完全好像很享受在这个救恩里面，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Jesus did it all， 在得救这件事情的确是，但是不代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在得救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但是在得救成圣的追求我们要努力啊。那么很明显呢，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呢会把成圣的事情忽略的啊。那么马丁路德的神学系统呢，在这个 church government 呢也是会有些忽略的，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天主教的这种的主教制度啊。那很明显他就会把这个长老智慧的制度呢跟五重执事这种的真理的教导呢就忽略在外面。那譬如说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像这些经文就不在他这个系统里面。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先看十九章这个二十章的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这些长老是什么人呢？我们看这个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什么？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长老就是在监督治理教会的。好，再加上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五重执事，使徒，还有什么先知啊，牧师、教师、传福音啊，那只是属于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治理里面的一些职分。但是很明显在路德会里面呢，基本上就不像加尔文所定的这种长老制，他们还是主教制啊，就是主教管一切的啊，最高的权柄啊，包括圣公会也是这种主教制啊。那这些经文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什么好像是 left out 啊，所以没有一个地上完整的系统或者学派呢啊，真的是能够完全把整本圣经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传报的。所以我们研究系统神学需要有这个 precaution， 这个注意啊，会有一个比较接近的系统，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 perfect 的系统，否则它那个就变成圣经了啊。它只是比较越来越接近圣经，会有一个越来越好接近圣经的一个系统啊。那么你发现一些灵恩的神学，或者灵恩的神学系统，或者五旬节的教会，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或者他们的系统呢，也会 left out 忽略的一些圣经重要的真理的。你们接触一些灵恩的教会，你会发现一般的灵恩教会会特别忽略一些什么啊？因为一讲灵恩的话，他们很注重恩赐，对不对？就很容易忽略了什么神道的这种的追求跟渴慕跟造就。好，一般灵恩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渴慕那个在聚会里面，哇，很有神的恩膏，哇，很有圣灵充满，哇，很有这种的感受能够好像经历到神啊，或者倒在地上，或者讲方言，都会比较注意那些外表的东西。哇，某一个牧师他很有恩膏的，哇，他一挥手就倒几千人了，一堆人就去涌到这样的聚会啊。所以最近很多人都跑到 Florida 的 Lakeland 去啊。最近这几个礼拜大家都很失望，因为发现有些 scandal 的事情啊。假如只是追求一个现象，好像一个医治的福星这种外面的东西呢，很容易会让人失望。所以比较 注重这种所谓的 emotionalism 经验主义，或者说一些 phenomena 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就比较不会看重神的真道啊，或者成圣生命的一些追求啊。所以我听说有一个教会牧师前面讲到的时候基本上人都不来的，很少人来，到了那个后面讲完道了人才开始涌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会众他们追求是什么？不是来追求听道，来追求被服侍啊，然后给他讲预言啊，做医治啊，哇，后面的时间突然间人涌来了，但是讲道的时间大家姗姗来迟，或者根本就故意不来听道。那假如教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就蛮麻烦的啊！大家不是追求神的道啊，被神的道来炼净、来光照、来认识神啊，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来侍奉，不用神的道、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引导，却等牧师快讲完道了，我们才来接受服事，是追求服事的，那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笑这个教会。其实我告诉你，大部分灵恩的教会，虽然牧师在台上讲道，其实弟兄姊妹 focus 不在牧师讲道啊， focus 在后面那个 ministry time， 哇，希望能够被圣灵击倒啊，有圣灵的恩膏啊，哇，神的同在很浓啊，啊，然后我就发热啊，发麻啊，啊，要追求医治啊，啊，那甚至很多的牧师也知道弟兄姊妹的 taste。不好好来讲道来教导他们，就讲一些见证啊，讲一些大福星的情况啊，都是讲一些现象啊。那甚至有个牧师呢，我知道在湾区有个教会，这个牧师就他真的是有预言的恩赐，他每一次的崇拜讲道了都不讲道的，都是叫弟兄站起来给这个发预言，给那个发预言，然后他预言还蛮准的，但是发预言发了几年之后所有的羊跑光了，因为羊需要什么？吃草啊，要有神的话啊。那你听多了这些很令人惊讶的预言，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我们每天看太阳出现啊，我们每天看多了觉得很平常，但是我告诉你，假如你从来没有看过太阳出现的，或者一个下子突然间能够看见的，其实太阳出现是个极大的神迹啊！每天早上准时看到太阳啊，但是看多了就神迹不觉得神迹。It's the act of God。你想想，整个地球被这样来转动那么准确，然后每天啊都能够有 sunrise sunset， it is a 极大的神迹啊！但是我每天看多了就怎么不觉得怎么样。啊，听多预言了也觉得就是这样，看多了这些医病的神迹也就觉得是平常了啊。其实唯有神的道啊，让我们心思意念被改变啊，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很多时候 Pentecostal Church 就会把成圣神的道好像是 left out 在他们整个的追求跟系统里面。那相反的，福音派的教会又是基督派的教会，很容易就 left out 了什么？对，他们很注重生命的追求、见证、传福音、读神的话，但是他们很容易又忽略了些什么在外面了？啊，圣灵的恩赐啊，这个全能布道、医病赶鬼啊，圣灵充满，他们从来不讲的啊。我从小在香港的宣道会信主，从来没听过牧师讲圣灵两个字。啊，只有最后的 benediction 听到，但是很少讲关于圣灵的真理，更不会讲这个什么疫病赶鬼，从来不讲的。啊，后来是去到台湾参加一个小小的教会，啊，也叫锡安堂，但是这个锡安堂呢，跟荣教师的锡安堂是不一样系统的，是瑞典的一个五旬节教会差派一个代教士，啊，去到台湾建立的，然后在那个小小的锡安堂才听到圣灵的恩赐。啊，什么是方言？什么是疫病？啊，什么是异能？才开始听到，以前从来不懂的，啊，所以很明显，福音派的教会，好像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呢，就把某些的真理呢 left out， 啊， 为了要解释，就是说哦，这次恩赐已经停止了，产生一个停止理论，啊，诸于此类，啊，所以很可惜的啊，所以解释圣经大的一个的真理的范围，但是很多时候人的系统有限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圣经的真理在这里，但人有时候定出的系统呢too big， 它里面有些这东西讲的东西呢圣经是没讲的，是他推论出来的，这样的系统又太大了啊。举个例子，天主教的神学系统，特别在中世纪，他讲了一些东西呢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马丁路德才起来要改教。有些什么东西圣经是没有的啊，赎罪券 indulgence啊，整个的功德理论靠功德得救，其实圣经没有的，没有讲的，啊，相反的，啊，还有讲到这个圣经，这个教王的这个谕令的无误，啊，啊，教王的最高的权柄，啊，代表神说话的，所以他讲的话就算数，就算圣经的了，啊，你就要听，啊啊，这种所谓的 supremacy of the pope， 其实圣经没有讲的，啊。彼得说他只是个仆人，对不对？啊，怎么会？他是比彼得、比耶稣还要厉害啊！那圣经没有讲的，啊，那包括玛利亚没有原罪论等等，这些圣经没有讲的啊。要跟玛利亚祷告、拜玛利亚，这些圣经也没讲的啊。他就加了好多东西，啊啊。那么这是天主教的这个中世纪的神学系统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我们所认识的五旬节的教会，你发现有些东西他们教导的圣经也没讲的，能不能找到？有些东西是在外面的，譬如说能不能想得到五旬节 Pentecostal Church 在灵恩第一波里面啊，像神召会啊等等啊，他们特别高举什么？还记得灵恩神学我们讲到吗？第一波他们最高举什么？圣灵的浸跟方言。 What is the evidence of baptism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的一个的确据跟证明是什么？就是得讲方言。所以你没有讲方言就没有领受圣灵的浸，所以你一定要追求讲方言。他们把灵浸跟方言是对等的，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真的找不到这样一个这样的教导。所以传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他就为了当时这些五旬节中的这些人他们建了一个教导，他就即时祷告了几十天，要在圣经里面查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灵浸一定讲方言，他最后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所以传道会就从此跟五旬节运动了分开，但很可惜又分得太开，又太过保护，变成非常保守的一个的纪要派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很多圣灵的恩赐能力就没有在传道会里面彰显，甚至现代的传道会基本上是反灵恩的。其实那个的种子就是在 A.B. Simpson 那时候，他因为就也不能怪 A.B. Simpson， 是这些五旬节的这些的领袖讲得太过了啊，灵浸一定要讲方言啊，所以绊倒了 A.B. Simpson。 那 A.B. Simpson 要过分的保护啊，就跟所有这些五旬节的教会、五旬节的人士呢划分界限啊啊，就完全退守到自己的里面啊，所以就你就发现，哎，为什么传道会明明 A.B. Simpson 传道会的那个标志明明有讲这个神医的啊，但是他们又不是像五旬节中跟灵恩派的有不同的啊啊，比较是讲理论的、讲神学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五旬节中太过强调临近讲方言啊，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假如你读 我刚才想到一句话，就是 A.B. Simpson 的晚年的时候啊，他呢，假如你读他的传记，他说他是有 regret， 他说对，需要我在道理上面，在真理上好像是比较对，但是 I afraid I missed the revival， 好像因为太过在真理上面谨慎，这个态度也是对的啊，但是却因为太过分的保护，不进入这个复兴的潮流里面，算到会失去了那个的复兴跟能力。他的晚年的时候，他也有这样一个的反省啊。虽然这些啊，像这个William S. Moore 这个黑人也没有受过很严谨的神学教育啊，讲的东西也不是很准确啊，但是的确神用这个器皿啊，那个神的同在啊，那个医治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啊，但是很可惜，因着这个 William S. Moore 的教导比较极端，就绊倒了 A.B. Simpson 啊，他就又过分的退后跟保守，就没有进到这样一个复兴的浪潮里面啊。所以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反省一下过去100年前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小的故事啊。一方面也让我们反省五旬节的神学系统，有些东西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今天很多福音派的人为什么受不了这些灵恩教会，圣经哪里讲祷告要 倒下来的，的确严格来说找不到一个圣经圣灵恩膏或者圣灵充满要倒在地上的，那所以就 offend， 就是让这些福音派的人 very offended 然后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幸好现在到灵恩第二波已经不强调这个圣灵充满或者灵浸讲方言，因为他们也发现不太讲得通啊。所以有些东西无论是五旬节中也好或者灵恩派也好，有些东西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没有证据的，或者说没有 support， 所以让这些福音派的人实在是受不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反省啊，不要把某一个聚会某一次圣灵的工作就把它 standardize， 好像每一次圣灵的浇灌一定要有这种的现象啊，一定要倒下来。我相信可能有一段时间在某个地方在某一次圣灵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能力，但是你不要好像就定规圣灵一定要每一次的聚会都用这种方式。所以有一个名词叫 courtesy for， 大家知道吗？当牧师给你来按手一下，你不好意思不倒，所以呢叫 courtesy， 给他客气故意倒一下，不然牧师下不了台，都没有人倒，没有圣灵的同在，这个聚会好像都不过瘾。变了 we fabricate， 我们在人在做一些东西，不是圣灵在做的啊。所以在中国有个做大陆施工的传道人啊，他在中国所领的聚会呢一定好像每个聚会人都要倒，所以他叫必倒派啊，所以你不倒了就好像你不够属灵，好像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倒的东歪西倒。但是多少真的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人的意志人的故意啊，在那边做，那这种东西就不好啊。圣灵没有动工他就先倒，那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没有在圣经里面应许的，那么我们不要把它 standardize 或者 universalize 啊，变成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啊，或者说成为一个标准啊。每一堂聚会好像一定要倒，不倒就我看到真的有些牧师故意轻轻推你一下，给你暗示哦，真的看到他推了啊，那这就没有意思了哈 啊。那你不倒也不好意思啊！我也曾经有一两次我自己哎呀很亏欠，他一直在那边祷告，一直在那边推我，那我不倒也不好意思，一直推推的都无路可退，我就倒吧，免得他一直推我。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些东西其实都要给他修正哈。那假如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会读到俄狄根教父，他很受希腊的二元的影响，他的 ransom theory 他的救赎理论 说这个 ransom 这个赎价是给谁的？是给撒旦的。啊，那这个很明显在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严谨的系统神学才知道，其实这个救赎是满足神的公义，而不是这个救赎来满足这个撒旦交给他。啊，那这些东西 ransom theory 就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啊，那么解释系统神学的一个的情况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系统神学，一定要有，因为我们总是需要能够对整本圣经的真理，啊，把它能够条理的分明的啊，来做一个系统的说明。啊，这个比如说神论、人论、末世论、救恩论，啊，甚至这个教会论、侍奉等等，都有一套好像是一个 manual 一样，啊，我们可以很容易一条一条 apply 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否则整本圣经，啊，一卷一卷你实在很难系统的去应用，啊，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其实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教导，这套教导其实就是他们的系统神学。啊，所以你发现每一个教会的教导的重点都不一样的。啊，圣命和灵粮堂的教导一定也有他你们的一个重点，牧主先锋教会也有，很明显牧主先锋一定重点是什么？内在生活等候神。啊，那就会有时候就被人批评都是追求个人的享受，哎，对你享受神很好，但是怎么你们教会都不讲 mission 的？那圣命和就整天会讲 mission， 哈，啊，哎，但是好像很少讲内在生活。所以每一个系统呢，每一个教导都是有他们的一块，好像 puzzle 一样。假如我们能够研究过去2000年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教导，然后就可以能够把每一个宗派他们的优点、他们这一份把它拼起来，能够有个更完整的合乎圣经的全面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或者一个体系。啊，也就是我们读无论是系统神学、历史神学、读神学的一个目标。因为假如你不跳出来在神学院，你永远是在你自己的宗派跟教会里面看自己的这套东西。哇，我们这个教会所讲的这是最好的，哇，等候神、内在生活也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的这个最好的这一份。啊，你们都是整天往外跑，都是马大。啊，那在他的系统里面他只会看到这一份，其实也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别的教会他们可能浸信会他们看到就是圣经教导、成人主义学、研究圣经，哇，所以浸信会的查经主义学 the best。 啊，或者说在我们湾区基督之家第五家他们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成人主义学。啊，当然最早期是我帮他们培训的，在第四家的时候，啊，他们原来没有成人主义学的。啊，所以每一个教会呢都有它的一些的特点重点。啊，然后我们假如能够啊了解把它包容在一起，那这个 full picture 可能就整个真理的全面就会更完整。啊，好，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把系统神学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了解系统神学的意义跟它的 limitation，一定要了解它的 limitation 限制。啊，而且你要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系统神学的，一定有他一套的东西、一套的教导。啊， consistent 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系统神学不好，其实它是一定存在的，每一个的牧师他有他一套的领受跟教导的，他这套东西其实就是他的系统神学。啊，一定有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再下去看什么叫圣经神学。那么圣经神学的 Biblical Theology 它基本上呢是以圣经的内容，啊， 不但了解圣经里面不同的这些真理的教导，他非常注重那个书卷的时代文化的背景。所以当你读研究约拿书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只是研究约拿书的那个神学或者宣教神学，你会透过圣经神学的方法呢，你会了解约拿书整个的时代背景思想，是 contextualized at the biblical time。 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约拿要面对神的呼召，他要逃，他不要去尼尼微城，为什么？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逃啊？能够去传福音不是很好吗？传报福音传喜信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约拿要逃？啊，是敌对的民族，亚述是一直以来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要灭他们的。所以约拿知道，假如尼尼微不灭，他们以色列可能就会被灭，所以他不要去，所以要了解时代当时的文化思想背景，包括语文，每一个用字在那个时代旧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所有圣经神学的神学家，他们在原文时代背景这些东西，还有当个时代的思想，他们都花好多时间去研究不是单单我们只是读圣经而已他除了了解圣经的原文字义他们花很多时间了解整个当时这个书卷的背景，是要跟时代连结的。因为每一个信息是个时代的信息，是个时代的现象，你不能把时代不管我们所谓基要派的圣徒读圣经只是读圣经，不了解整个的这些先知的北国南国这些什么他都搞不懂以色列的风土思想 custom 很多背景我们都不懂的，我们就是读圣经背圣经对整个的该书卷的时代问题思想情况完全没有掌握。但是历史神学非常强调，不单是整个的文法结构字义研究，然后当时代的思想政治文化他们有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这个 message 变成一个 living message。 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用他的仆人写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是有时代的意义的。但是现在我们读经都是灵异读经，就反正就是这个是预表基督，这个预表灵命，反正都是灵异解经，没有真正把它时代的信息找出来然后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神学的方式了解某个真理背后的整个的大时代，他的思想文化各方面那这是历史神学的一个其中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整本圣经在某一个真理，从创世纪然后到大小先知书到新约，整个真理的在不同的书卷里面的启示跟渐进跟发展跟丰富所以它是以整个圣经做一个关联不是单单只是研究在创世纪里面的神论，它还会研究在先知书里面的神论，这个神的观念神的启示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增添，有没有矛盾为什么神后悔创造人那难道神不预知吗？为什么神会后悔那然后到新约或者这个羔羊的启示 从创世纪啊，这个第三章人类堕落，神就用羔羊的皮给亚当做了皮衣，然后这个羔羊的启示到了摩西五经，到了利未记，变成是个献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然后到了新约是神的羔羊，然后到了启示录是那个做宝座的羔羊，你就一直以整个圣经做背景去 trace 某一个真理的发展丰富，这也是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的方法。那另外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譬如说研究这个神论或者人论，他会以譬如说以摩西五经或者以创世纪为一个单元来研究这个人论，创世纪里面的人论啊，就把所有关于人论的这些的经文找出来分析啊，然后或者说专门只是研究旧约神学，旧约的神观，那就专门把旧约里面关于神的这些属性神的作为把它找出来，然后新约的神观有一些的改变或等等，就把它分开，就是你就发现这个圣经神学是以那个圣经的经文为主体，而不是以某一种神学思想做主体来连贯所有的真理或者 harmonize 所有的真理，他不去做 harmonize 的工作，很可能旧约的神观研究出来了跟新约的神观呢有很多不同，甚至有互相矛盾，他也不去解决这些东西，因为一解决呢你就会有人的神学理论啊，加尔文的系统神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啊，神在旧约的一些的作为跟新约，好像神的主权神的预定啊，好像人觉得一旧约的神比较残暴，新约的神好像比较恩慈啊，来解释某些人的看法啊，那么系统神学家要把它去解决这些难题，把这两套不同的说法要和谐要解释，但是圣经神学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他找到什么东西他就说什么啊啊，可能每卷书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可能救恩神学或许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但是圣经神学的学者不去解决这些难题，也是系统神学他们要做的啊，把所有找出来的东西怎么去 harmonize and put them together， 这是系统神学他们要做啊。所以这是历史神学，最少我们抓了个重点，历史神学非常重视 background 啊，整个经文的 background， 整个上下文的 background， 时代的 background， 这是这个圣经神学的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其实跟历史神学是类似的，所以我们了解了历史这个圣经神学呢就会了解这个历史神学。我们还有这堂课还有多少时间？好好，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初代的教会教父时代啊，中世纪改教时代或者近代，那么神会透过某个时代的一个运动一个思想啊，或这个人物啊，带来一些真理的开启，或者说也因着某个人某个运动带来真理的一些破坏啊，所以很明显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啊，整个的政教合一带来什么整个基督教很大的 corruption 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某一个真理，在那个时代一定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为什么这位神的仆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启，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亮光啊，他这个教导在当时代的那个思想背景里面有些什么的关系， 有没有跟某一个运动、某个文化有关系？啊，譬如说，奥利根教父，他讲灵异解经，他讲这个属灵的五官、内在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看不见的、灵里的才是最真实的、最重要的。啊，读圣经不要看字面，要看经文的背后的灵异才是最重要的。那他这种的教导跟当时时代的哲学思想有没有关系？我们在 orientation 的时候讲过了，他是受什么影响啊？二元论啊，受希腊哲学的二元论啊。等一下，希望我有多点时间会讲一下柏拉图的哲学思想，非常影响我们初代的教会。啊，初代教会300多年基本上都是受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影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样一个神学家的教导，这样一个神的仆人的教导有没有受这个时代，它绝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的教导跟想法不会从真空出来的，多多少少呢都会受到时代的文化思想哲学影响的。没有一个人读圣经读到真的是好像电脑一样很中肯的、很中立的，就是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一定会加上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自己的解释的。那他一加上自己的解释跟想法，解释跟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生长的背景、他的个人经验、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属灵经历等等，一定会影响的啊。那有些人一读圣经就是读到内在生活，每段经文都把它引到基督的里面去啊。但有马丁路德一读圣经就是读到十字架啊，有些人一读圣经每段经文都读到猜拳，都是传福音啊。真的，我在香港，我在宣道会，那个老牧师他好厉害，我每次听他讲道都是讲传福音的，他每一段经文都能够带到传福音去的，所以我从小就被他说着很喜欢传福音，因为他每一段经文都能够带到传福音啊，好厉害啊啊！那个就是在乎你的观点角度啊，你的个人经验，因为他的个人经验觉得哇，传福音最重要，太宝贵了啊，所以他什么都从福音的角度来解释经文。那这个就是他个人的经验了、背景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了解整个2000年的神学思想跟发展、历史神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单单只是读他的理论，乃是要了解当时代的一些重要的运动、思想、文化背景，啊，那譬如说近代为什么有新派神学啊？上礼拜五。啊，上礼拜二我们 orientation 有同学就问什么叫新派神学，新派神学是怎么产生的？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差不多有1/3的教会变成新派的教会，然后神学院差不多95%都变成新派神学院，有名的 Princeton、 Harvard、 Yale 都变成新派神学院。那为什么新派神学那么厉害？它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哲学的产品，因为20世纪初高举科学理性，啊，有进化论等等这些理论出来，那么很多的神的仆人、这些的神学院的教授，他们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前提，啊，理性的前提，凡是圣经里面啊，不能够用科学理性可以理解的、解释的，他们都不接受啊，所以他们会用科学理性的角度来解释五饼二鱼，基本不是个神迹，是因为这个小孩他无私的大爱拿出了他的五饼二鱼，就感动了其他的人，也拿出了他的五饼二鱼，所以当然就大家都吃够嘛啊，他是用这种理性科学的解释，要彼得跳到水面上行走。哎呀，其实什么是跳在水面上行走？他刚刚跳到那边有个石头啊啊，所以他多走了2步，不是什么信心不够，他多走了2步就离开那个石头，所以就沉下去嘛。所以诸如此类，都是用什么理性科学的角度来 explain away the miracles or the power of God 啊？哪有什么复活？没有复活， 所以这新派神学都是完全接受当时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包括一些哲学存在主义，甚至我们很多人所敬重的 Karl Popper 啊，他基本上是完全接受存在主义的思想跟哲学，用存在主义的思想来解释很多的经文啊，所以他讲到所谓 Holy Encounter 啊，跟神的教育其实都是存在主义的哲学的思想。我们将来有机会来解释一下存在主义跟 Karl Popper 的问题啊。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